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0月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先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Hello，Michael， 你好。
广宇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哦。今天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1周年的日子哦。那么中东的战火呢，到1年以后，现在还没有平息，而且这个看起来事情越闹越大哦。这个人质也救不回来，然后呢，以色列一会打这里，一会打那里。那么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加萨走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哦，在1年以后的今天哦。还在战斗，然后看到这些数据啊，就是一年里面365天里面死了4万多人，而且还有1万多人可能还被埋在地下，现在还没有被挖出来。我想请教张军律师哦，加萨走廊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要被夷为平地了？这个地方不大，很小，打了一年也没有人质也没救回来，这个地方已经现在开始就是好像快要成为废墟的样子了，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啊，因为这个战事现在看不出有任何要停止的这个迹象，而且今天的新闻报道就是好像报道说呢，美国政府也就是白宫也暂时的停止了这个 push 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所谓的停火协议。你知道这个停火协议已经谈了一阵子了，
嗯，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战事的进一步扩大，我想听众朋友也都了解，以色列前一阵子上个礼拜左右大概也对这个所谓的真主党在这个黎巴嫩也开始了攻击，现在还有部分的这个有限的地面的这个 operation。然后这个伊朗当然这不论是哈马斯还是真主党都是伊朗的小兄弟啊，再加上伊朗前一阵子这个很多报道呢是说这个有一些以色列认为的恐怖主义的头领，那么在伊朗开会的时候也在伊朗境内这个被炸死了，所以伊朗也开始对以色列至少我看到的报道发射了大概有数百枚的导弹，这个不是火箭是导弹，所以它的精准度各方面跟真主党跟哈马斯发射的那种火箭被以色列铁穹计划普遍的把它拦截呢又不太一样啊，虽然还是大部分被拦截了，但是它如果进一步升级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有更多的双方的这种导弹的对攻，那个潜在的也有可能造成更大的这个平民的伤亡，所以加萨当然是这个最比较惨的，因为现在看起来至少从以色列的这个方面官方的表态，一时半会儿这个战事是不会结束的。有报道说呢，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本人他是希望借此机会，那当然你刚才提到这是1周年，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这种恐怖主义的袭击，造成了在二战以后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最大的一次的最多的人命的这个伤亡，
嗯，
所以一时半会儿他也不会停下来，而且看起来据报道说他的目标不是还不仅仅限于极大的削弱哈马斯，而是要从根本上这个消灭哈马斯。你知道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因为哈马斯就是平民，平民当中很多有哈马斯，那如果你真是要把它全部都是剿灭的话，那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平民的伤亡，所以这是确实是我觉得战争进入到了一个不可预测的随时都有可能演化为更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OK， 我想事情发生了一年以后啊，有些时候我们再看一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这真的是一个战斗的民族哎，他为了要报仇，对对对，他报仇雪恨，他是不惜任何代价，死多少人他眉头都不皱一下。然后以色列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啊，他原本其实在国内的这个支持度就不高，你知道，你人质你救了半天，你没救回来几只人 ，OK， 死的人比救的人还要你知道吗？千百倍。 我想要知道一下，这个总理他现在是怎么样？人民还支持他吗？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除了打仗，不是只是打这个哈马斯哦，一回打这里，一回打那里，一回打怎样怎样，他总共有目标有七个这个组织，他现在全力要消灭。我真的觉得说这是一个战斗民族啊。我想知道他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民意支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对啊，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呢，其实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也都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在这个以色列国内当然是非常有争议的，也就是说他面临着一些这个贪腐的指控啊，包括他因为要跟这个极右的这个党组成联合的政府，因为他自己的党不足以拿到这个议会的多数，那么所以他在很多的政治立场上也要向极右去靠拢，包括要修改以色列的宪法呀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好感度是比较差的。事实上现在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也没有多少的改善，但是因为现在以色列正处在交战的状态，所以任何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在处在交战状态的时候，他当然首先要支持现在的这个政府。而且原来呢他在11月份的时候关于贪腐啊等等，他还有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受调查的听证，那但是这个战争一直在进行，所以他这个战争内阁，那么很多的法律对他也就不再适用，所以他还会继续的朝这个看起来呢，他至少他目前很多的表态就是一直要战斗到最后，也就是所谓的最后，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要消灭所有的这个哈马斯的成员，现在看起来可能还要消灭所有的珍珠党的这个成员，是不是最终要消灭所有的伊朗的这个政府？当然他前一阵子有一个表态啊，这个演讲的时候他的表态就是说他和以色列人民跟伊朗人民没有仇，他只是跟伊朗现在当政的这个神职的政权坦率说有仇，因此呢你知道，当然伊朗历史上曾经这个要求曾经宣誓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上抹去，那现在看起来内塔尼亚胡至少他是要把这个伊朗的现政权的这些神职人员，包括现政权的这些高官，可能他还是也把它列为成一个打击的目标，所以有了一时半会确实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和平的曙光。看起来阿明，我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会继续再讨论这个问题。
哇 ，OK， 我们现在看啊，就是说以色列确实是中东地区的这个第一强国啊，他现在对这么多的激进组织开战，然后邻近国家的什么黎巴嫩啊、伊朗啊，现在就是以色列要是看这些国家不顺眼，他基本上他都想把这些国家给灭了。当然以色列是强国绝对没有错，这个没有几个人打得过他，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附近国家虽然都不是对手，但是附近的国家全部要是结合在一起的话，以色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强人你去打一个弱者，当然嘛，可是问题是10个弱者全部合在一起了，强人只有一的时候，以色列不怕吗？他不怕被别的国家联手起来反而让他们受到重创吗？还是说以色列的背后就是我们美国，所以以色列不怕？你的看法呢？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我想大家也都了解，一方面就是这个政府的官方的立场是坚决的反对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这个毫无预警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以色列的老百姓的伤亡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德国这个所谓的排犹，就是杀害犹太人之后可能发生的最大的一次的这个杀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situation。所以 you know 美国官方的态度啊，其实美国的两党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共识，就是要支持以色列。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他确实还有的时候面临着这个美国境内的很多的来自于阿拉伯的这个移民社区的这种掣肘，也就是比如说民主党的这个选票的重镇也就是密西根州，那么那里就有很多来自于阿拉伯中东的这个移民，他们在自从上次拜登获得了民主党的这个党内的提名到后来换成哈里斯以来，他们对这个拜登政府哈里斯政府的批评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而这些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因为密西根州是个摇摆州啊，它当中的稍微的有一些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它就有可能改变这个美国的选举的现状，或者是这个选举的结果。 所以其实拜登政府在私下里面很多的时候也是确实给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压力啊，包括这个前几天的时候伊朗不是对以色列发动了这个数百枚导弹的攻击，那以色列依着以色列刚才你讲到的这个 BB 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脾气，他可能就要打回去了，包括轰炸伊朗的油田呀、核设施啊等等。美国很多的鹰派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呢我估计还是迫于拜登政府的压力，那么这个内塔尼亚胡暂时没有这样做，那么未来会不会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这个美国国内现在的政治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也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没有30天左右啊，这个不到一个月美国就要选举了。那么这个通常来说，在因为美国的选举都是11月初，那么10月份的时候，美国历史上多次的出现所谓的 October surprises， 所谓10月惊奇，各种各样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在10月。我今年的10月惊奇，我能想到的包括中东局势的变化啊，包括这一次的这个飓风，就是东南部，尤其是北卡州的这个飓风招灾，马上还有佛罗里达的。啊，等等，这些的当然都有可能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如果这处理不好，那对于哈里斯的选举，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当然，这个川普本人他在很多问题上的一些言论，那么如果处理不当，也有可能有影响。包括他今天在一些集会上提到的，他暗示就是有一部分的移民可能基因出现了问题等等。那么这个当然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10月惊奇。10月不过去，我觉得我们都是要有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而以色列中东的问题确实有可能演变成为美国选举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除了选举以外啊，因为现在看起来就说，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或者以色列整个国家，他就是说，你要是碰了一下的话，没问题，我就是一定要打回去，而且要消灭你全部。这是以色列这种战斗民族的这种怎么讲，就是他的招牌。OK， 然后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美国也非常担心，就是中东的这个事情会扩大，因为要不然如果真的扩大的话，我们美国势必也要有重兵介入，因为我们美国跟以色列基本上是结盟的国家，以色列发生任何事情，大小事，我们这个大哥他一定要撑住啊。所以政府，其实我们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并不想要看到这个中东的战争扩大化或者严重蔓延开来，所以这个事情，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认为呢？压得住还是压不住？还是中东战争的扩大是迟早的事情？你的看法？
我觉得，当然，美国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以色列这个在中东的这个反恐的作战，那当然现在演变的规模越来越大哦。他这个跟当年的这个纽约时报大楼被炸啊，这个9/11事件以后的美国的面临的这个反恐的情况，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第一呢，当然都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第二呢，美国当时你还记得吗？跟伊拉克打也好，跟阿富汗打也好，毕竟它还是联合了世界的很多的所谓的国际的这个同盟，包括很多西方的重要的盟友，不论是派一个兵还是派一个旅还是派一个师，但是都参加了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国际的这个联盟的这个对恐怖主义的作战。甚至在当时的这个中国啊，虽然他没有派兵，但是其实也是支持了美国的反恐。但是你现在反观这个以色列，他今天，他虽然刚才你多次提到了这个战斗民族啊，你提战斗民族，我估计俄罗斯人会不高兴，因为他们说他们是战斗民族呀。但是基本上就是他们是自己在作战啊，虽然有美国的支持啊，西方不少国家也有道义上的支持，但其实越来越多西方国家还是比较非常担心，就是这个战事的不断扩大对于平民的伤害，对于恐怖主义打击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平民的伤害呢，那确实是看起来在以色列在这个部分在国际上现在是变得是比较孤立。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处在那种险恶的环境里面，那么他有他对自己的国家的这个危亡生存的这种考量，那有的时候他可能也考虑不了太多的这个国际的观感。但是美国在这个部分，我认为确实对他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伊朗发射了那么多导弹以后，以色列暂时没有对伊朗进行报复，我认为确实有很大程度上是拜登政府施加了压力的决定。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现在这个 大选还剩下倒数29天，现在的民调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美国总统大选还剩下最后的29天就要投票了。哇，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民调吧，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是属于共和党的，就是好像这个共和党的支持度就会比较高一些，如果是民主党的这些媒体调查出来的，就是贺锦丽的这个支持度比较高一些，这就很奇怪了。这就没有一个中间值了，所以呢，这个各家的调查都是倾向于自己的话，那这是啥民调啊？来，我们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看一看，你怎么来看这些民调的？
我在看这些民调，我觉得它充其量只能反映这个一个某一个历史瞬间的这个选民对某一些事情、某一些选举的议题、一些候选人的看法，它肯定不能代表29天以后的这个选举结果。美国的民调呢，正常情况来看，历史上这么也办了这么多年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呢，事实上，它不太像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党派的色彩非常重，就是说我自己党搞的这个，或者是比较倾向于我这个党的媒体做的这个民调就比较倾向。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川普上一次跟希拉里的选举当中，那一次的民调呢，确实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我记得我还跟你在电话里评论过，就是在之前希拉里确实不论是在全国性的民调和是在摇摆州的民调呢，都处在比较领先的这个地位，所以导致他在这个选举的后期，他可能对这个摇摆州的一些选情，他是我觉得他是比较轻敌的。
嗯，
那么虽然他最后他当然还是赢得了这个，如果是普选的话，他赢得了美国老百姓的普选票，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美国呢，它是一个这个选举人团决定的，所以你大部分美国人支持你没用，关键你是要能够得到选举人团的这个支持。
嗯，
所以历史上我们也谈过选举人团制的这种特殊的情况，这大概是美国独有的一种选举制度。
嗯，
就是让这个总统的候选人非常有可能在失去了全国性的这个老百姓的选票的总和的情况下，但是呢有可能赢得，历史上事实上已经5次或者6次，
对，
那么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次的这个民调呢，说实话，这个第一呢时间比较短，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我们的哈里斯或者叫贺锦丽刚刚当上总统的候选人没有几天啊，所以这个民调对他的反应各方面都会来得比较晚一点。他在刚就是拜登刚刚退选，然后他刚刚成为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时候，他的民调一度上升是非常快的。这个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蜜月期，就是一个比较窄比较新的这个选将，那么大家普遍对拜登的印象并不好。那么后来呢，正好碰巧又赶上了这个民主党的全国大会，通常来说在自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民调呢也会出现一个上升。但是整体美国的这个选举的政治现实，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多次也谈到，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焦灼的，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社会，它其实分裂的非常厉害。那么真正这个两党能够争取到的对方选民的几率是非常小，充其量只是在那个本来已经是非常少的这个中间选民当中，再能争取到非常些微的这个百分比来支持自己。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民调，我觉得 all over the place， 其实在我看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因为民调就是民调，它我觉得最准确的民调当然就是11月5号的选举以后的结果，那个当然是最准确的民调啊。尽管这个部分现在也有很多人挑战，认为这个选举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嗯，是 OK。来，我们接下来看，就是因为现在选举已经走到最后面了，那么就是一些好朋友或者是名人的站台，然后来帮这些候选人造势啊，能够再提升起来。那么在上个周末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前总统他返回他被暗杀的地点来进行造势。那么这个造势活动里面呢，就是特斯拉的老板 Elon Musk 马斯克也到场帮这个川普拉票。哦，他也许年纪很轻哦，他有钱人在台上跳来跳去跟个蚱蜢一样，然后他呼吁选民要 fight fight fight， 然后要 vote vote vote， OK， 我是觉得他那个造势场合他有带动起来，但是 我想要请教这个张军律师，你认为 Elon Musk 他能有多少拉票的能量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当然，最终的这个证明他有多少能量，还是要取决于选举以后啊。这个咱们今天不好判断。但是，因为历史的数据，很多政治学者会告诉你，啊，不论你是这个为民主党站台的，像这个 Taylor Swift 啊，包括一些这个明星啊等等，那替民主党站台也很多。那当然，共和党站台也很多，包括这个原来的川普前总统的内阁里面的很多的高官。啊，现在也纷纷的为这个贺锦丽站台。通常来说，这种名人站台对于改变选举的结果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哦，
啊，对，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的选举啊，这个能够证明说某某人的这个站台导致了这个颠覆了整个选举的结果，至少是目前是没有这样的记录。那这一次，是否有可能创造历史？我觉得。也还是我个人判断也还是不太可能，但是任何时候有名人为你站台，那一定不是一件坏事。比如说像 Taylor Swift， 中国人叫她小梅梅是吧？
对对对。
那么她呢，虽然我也不认为她能改变贺锦丽的这个选举的结果，但是至少她在她的网站上鼓励很多的年轻人去登记做选民。哎，这个效果确实是有，但是登记了以后是不是投票，这还是有很大的距离。那么包括像 Elon Musk 在这个造势的晚会上呢，确实有很现场是有很大的反响。不过你也知道，两党的造势大会通常来说都没有敌对的或者是对方的这个群众在里面。
嗯，
那么自己人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自嗨啊，不论是贺锦丽还是川普，其实在自己的集会上那个从来就是最安全的。所以其实共和党也很多人批评说，贺锦丽你老是在跟自己友好的团体里面讲，跟自己友好的这个媒体里面去接受采访，那所以现在看起来他要改变这些方面的策略。
嗯，
那当然川普他也做了不少，就是甚至跑到这个黑人记者协会里面去讲，结果被骂得一塌糊涂，但是他至少说，哎，你看我还敢去挑战你们，
嗯，
等等。但是究竟这些东西有多少效果，我还是强调我刚才讲的，我觉得现在两党的基本盘基本上是不可撬动的，
嗯，
也就是很难改变，剩下的就是看最终的这个20多天的时间里面，双方第一呢能够多大程度的吸引到中间选民里面大概还有那个1%、2%甚至是0.几%的未做决定的人，
嗯，
第二呢就是看在最后的这个20多天，在这个5到7个摇摆州里面，他们第一投入资金多少，当地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选民对他们的支持度认可度有多少，这个我认为是现在这个两党的候选人必须要经常做的事，他们应该常住在这几个摇摆州里面才对。
OK， 因为还剩20几天，我都觉得哇，这个感觉到压力，你知道吗？不知道这个选举出来会是怎么样。不过重点在这里， OK， 候选人贺锦丽的这个经济政策他到底是什么，你知道现在都还有一点迷糊啊。我们只知道说因为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那民主党的候选人当然就是对富人科重税，但是问题在这里， OK， 你只要科富就是科税科给重就是富人的话，一旦这个成本过高的时候，这个富人也不是傻瓜，你知道吗？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裁员，他第二件事情他就搬家。 OK， 比如说那个 Elon Musk 是我们加州出来的，然后呢因为在加州要缴很多的税，然后呢他跟我们的州长这个看不顺眼，他就二话不讲就说好，那我就搬家吧，我把税交给德州。OK， 我家大业道，还有一个，如果不想要跟我去德州的人，那你就谢谢你去领你的失业救济金，我也不带着你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OK，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那贺锦丽现在的经济政策到底是啥？
嗯，哦， 你刚才提到这个伊朗马斯克要搬家的事啊，这其实我在想，那他搬家了，他跟那个扎克伯格的决斗怎么说，在哪里斗，在哪里打架？
哦，
其实我个人角度，我是觉得，与其搬家，不如就是干脆伊朗马斯克，你现在这个生意做得非常成功，那知名度也非常高，不如你就在加州像当年的阿诺一样挑战一下这个共和党的民意之星 Newsom 怎么样？
嗯，
如果他能挑战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加州确实一直是民主党的重镇，
对，
这个从来这个 Newsom 还有民主党的州长就很难受到来自于共和党的实际层面的挑战。
对，
每年是有共和党的候选人不错，但是不足以挑战。那么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如果你真的这个念及我们加州老百姓，那你应该在这里挑战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加州老百姓肯定不少人会支持他，这样的话你可以至少能够改变啊，也许你最终还是赢不了的，这个但是你至少能够 push 这个 Newsom 可能会往中间去一下，而不是说你跑到这个说算了，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跑别的地方去了。
嗯，
I mean 这个是我的看法了。但是 you know 这一次你真的觉得就是还剩二十几天的时候，
嗯，
他们两党的经济政策还有那么的重要吗？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不论是就算贺锦丽推出这个最好的经济政策给所有的人减税，我相信支持川普的人依然不会支持他。
嗯，
那么川普明天宣布他突然觉得这个妇女应该拥有所有的堕胎权啊，这个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跟共和党的议题大家不同意的，他都也跟大家站在一起，我觉得依然是改变不了。这个时候到这个最后的关头，大家基本上还就是认人了，就是我认定川普了，那就是川普。我觉得我就是讨厌川普。那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很大程度上还是对川普个人的一个这个 referendum， 也与其说是贺锦丽要赢，倒不如说是川普要输。
嗯，
这个可能是这一次选举的，我觉得是一个实质。至于经济政策很 detail 的东西，这个关头我觉得很多老百姓不是那么的 care 了。
OK， 好，这个选举现在就认人。来，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这个加州的选民应该最近都已经收到了这个选票了吧？我收到了 ，OK。我昨天晚上呢也开始认人，因为我在看了这个选票的时候我头大急了。我们待会再请这个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他的选票收到了没有，他有没有也在认人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到，就是选举呢剩下29天就要投票完，但是在像加州也好，纽约州也好，现在这个选票应该都已经寄出去了。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有打开去开开信箱的话，你应该也已经收到了这个邮寄的这个选票啊，我是收到了。然后呢，昨天我就仔仔细细的把它看完以后，我觉得哇，真的很辛苦啊！我就马上感觉就好像说我当初回到那个学校，不管是大学还是研究所，那个就是要马上要考试的时候，你要复习那个 paper 哦，哇，整整三大张，然后还有一个选民样本，就是说他介绍里面所有的东西哦。我看完以后啊，我就是觉得说，当然我是新闻记者，我在很多议题上我已经做了很多的了解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填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那个你知道吗 ？Back and forth， 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要选什么法官啊？他哪位啊？我怎么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学里面的一些董事啊，他谁啊 ？OK， 好，我相信我碰到的问题，所有人都会碰到，我不相信每一个人打开选票都认识。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告诉我一下，你的选票收到了吗？
我的暂时还没收到，我想今天回去看看邮箱。不过周末的时候，我孩子的选票已经收到了。
孩子？
对，
孩子的选票收到，你的没有收到，这太奇怪了吧？
不奇怪，他又晚个一两天很正常啊。
哦，你们是住在同一个家里是吧？
住在同一个家里，
同一个家里，他的先收到了。
Right.
Oh my god. OK. 好，然后
所以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个你的选票持续没有收到的话，那也不是说就代表你的选举权被取消了，你还是要到这个 LA County 的这个 government 可以去申请，他有网站要求他重新寄啊，或者给你新的这个选票。
嗯，
当然你不能一票两投啊，这个那个是严重的违法，因为你知道。这个现在美国对于这个选举，各个州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如果你不是你代替别人投票啊、签名啊等等，那都是本来就有法律，那是要犯罪，甚至严重的你是要去坐牢的。
对，
所以没有收到，当然你要寻正常的途径去要求他再给你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每年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那么选票寄出来，尤其是你刚才提到这个选票本身就好几张。那之前呢，他还会给你寄一本很厚的书，叫 Voter Registration 的 Information， 里面是各种议题，包括这个候选人的各种各样的 statement 都非常多。
嗯，
那当然，you know， 你生活在民主国家里面，你希望对这个社区、对国家的命运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当然，最理想的你是确实要把这些都熟悉一下，而且我们。朋友们可能也知道，就是你其实在加州很幸运，你可以申请你自己语言的这个选举的信息啊，选举的这个资讯啊等等。但即使是那样，你读起来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嗯，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坦率说，我觉得你我广玉和我也在这里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因为那个可能会影响选民的这个投票，因为投票自己。决定说喜欢什么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的一些 general 的建议就是，这次的选举，其实美国历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季节，对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这里的美籍的华人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国家的走向，我们州的走向，我们 county 的未来怎么样的发展，学校怎么安排等等，其实它都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所以第一呢，我们毫无疑问是一定要这个登记成为选民。第二，登记选民成为选民以后，你一定要投下你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一票，因为你投下的这一票，不论你选谁，那么他都会历史上都会反映出来，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有多少华裔的选民针对某一个关心的议题，那么他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这个手中的选票。我觉得我们华裔的选民呢，可能还要是否到了最后的关头，还要决定一下。就是这次的选举，那当然永远的，我们很多的亚裔和华裔并不是党派色彩特别特别严重，说我这个只要是共和党说的我就全部支持，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是民主党的我就全部支持，不是的，他们可能共和党的一些议题我是喜欢的，那么民主党的有一些议题和候选人的观点我也是喜欢的，那这时候你就很难决定，因为他不给你其他中间的选择，说是1.5个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共和党，这个0.5是民主党，没有这样的选项，你就是非黑即白的选项。那这时候你可能要给自己定出来几个，比如说5个议题，那么这5个议题里面，如果我跟民主党这个更多的站在一起，那你可能确实有一些你不同意民主党的部分，那你可能也要站在民主党这一边，要投这一票。那么反过来，共和党也是一样。那么这比较热点的这个议题，我能想到的呢，那当然就是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就是第一，美国的民主政体这个未来如何这个发展就包括像投票权啊等等。那么华人那我们是少数的族裔，就是少数里面的更少数。那么当然，这个候选人对于华人，对于少数族裔，那他是不是有种族歧视，或者是这个白人之上等等？那我们肯定不能支持。那当然，减税可能每个人也都很关注，说哎，我们这个税收成本实在太高，或者是物价，我觉得也很多的问题。那么或者是比如说你是个女性朋友，那么你针对这个堕胎以及是否有权决定自己身体，那可能对你也比较重要。所以很多的这个 top 4到5个议题你决定出来以后，那么其他的议题，因为我们没有党派色彩那么重，那个时候你可能要被迫的做出一些 compromise， 可能那也没办法，但是我这个大的议题我认为我是支持他的，或者是大的议题我是反对他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投票相对可能就容易，也换言之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候选人是完全跟你的政治观点一模一样的，你只能是在里面选到4-5个对你最重要的，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人我可以支持或者我应该反对， 那你就投下你这一票就对
了。OK， 但是因为选票里面我碰到的困难哈，当然我们讲这一次在加州有公民投票，这十个我大概都很清楚了，然后或者是总统或者还有参议员我都了解了，但是里面现在出现的我那三大张纸里面有董事会的成员，就是学校大学学校董事会的成员，还有不同地区的法官，我完全不认识。然后呢我看了以后呢，我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吧。我这样讲哈，我解释一下。我昨天晚上看到以后，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吗？然后我 OK， 我先讲哈，我有一点偏心，就是说，如果我在选票上面有看到是亚裔哈，亚裔我的包含很大，亚裔有日本、越南什么，反正就是亚洲的那个 last name， 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机会。当然，你可以说我是这个妇人之见，没关系，我同意 OK， 但是我 entitle 我的妇人 OK， 但是我的意思说
就是有钱的人，
妇女的妇，妇女的妇 OK， 不是妇人的妇。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我们是少数的少数的少数。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他是亚裔，那个 last name 可能是什么泰国、越南、日本，我都支持，或中国、台湾，就是只要是亚裔的，我都支持，我管他是谁 ，OK， 我的想法。但是如果换成了黑人、白人，你知道吗？或者是两个黑人、两个白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都不认识，上面也没写党派 ，OK， 这个时候我就很痛苦了，尤其是什么法院的法官与我何干，你知道吗？或大学的什么什么董事会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我也不念大学了，跟我与我何干？好，我都不认识，请问一下怎么办
？OK， 我觉得我的你刚才提到几个观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第一，广于显然你是有家国情怀的人，你觉得少数主义，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发展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亚裔如果有机会出头。那这个议题对你比较重要，
对，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其他的部分你可能会牺牲一下，比如说 OK， 他可能在什么时候对于这个治安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的这个处置的态度，或者是说 you know 他对这个监狱的改革可能完全跟你也不太一样，但是你认为这个议题就是我们确实要让更多的亚裔或者华裔能够出头，让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司法体系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这个议题呢是你心中的最重要的议题，那其他的一些他的政治观点等等，那你可能就要做出来一些牺牲，比如说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刚才提到的，如果两个都是黑人白人，那你不知道怎么选，那你这时候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比如说你对这个治安你很不满意，觉得治安非常不好，那他总有个一两句话的 statement 说他要改革这个治安，要加强对这个零元购或者打击犯罪的这个态度，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要考虑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反过来说，那他因为他可能觉得支持这个监狱的改革，他认为你关那么多人他对社会其实没有很大的危害，那么就反而让那些重罪犯全部放出来，因为监狱人满为患，那这时候你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标准，关键就是看你心中的那个 top priority 的议题是什么，然后其他的部分你是要做出一些 sacrifice。
OK， 但是如果事不关己，我不想投，你觉得呢？
如果你不想投，刚才你提到了，我刚忘记说了，就是这个大学的校董啊等等，你不想投，但是广于你要帮我投一票啊，因为我还有孩子在上大学、啊。比如说，你 you know 这个校董他支持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那很多的华裔家长觉得说，那你这样的让我孩子拼命学习，最后还是进不了好的学校，那也许广于你会同情这个周边的一个邻居他这样的 complain。或者是说，广于你觉得说，周边的孩子说，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这个上到 UC 的系统里面，99%都是华人的，变中文学校了，那我也不想。那这个当然你还是要考虑我们大家的想法。
嗯，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准，重点就是没关系，不认识还有时间去认识，还有29天嘛。收到的选票的朋友，不管您是在纽约也好，或者在加州也好，都应该要努力的去投票。因为这投这一票就代表你的主意发出了一个声音。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这个一个段落啊，我们要来谈在美国呢有一个凶杀案哦，这个凶杀案是在1989年发生的，就是两个富二代的兄弟呢，把自己的父母给杀死了，那么后来被判当然是终身监禁哦，但是这个事情经历过了35年以后，这个 Menendez 是他们的 last name， 就是他们的姓氏啊，叫梅南德兹。这两个人呢当初被判有罪的时候年纪都非常轻，现在都50多岁了，但是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转变。我想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做个介绍好不好？来。
对，这个您刚才基本上已经概括了这个案情，在当时的这个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案子。基本上就这两个兄弟当时还非常非常年轻，就是把他们在这个 Beverly Hills 的拥有这个豪宅，他的父亲是当时的那时候还有唱片，还有当时一个唱片公司的这个老板，所以呢生活当然是非常忧郁的。但是呢某一天他们两个就把他的爸爸妈妈就乱枪打死啊。那么后来这个组成了陪审团对他们进行这个审判，陪审团一致认为他们的杀人罪蓄意杀人罪是成立的，所以基本上就是终身监禁。只不过最近呢有了这个一些新的证据，他们两个人的律师提出来说呢，这个其中的一个叫 Eric 的这个兄弟，那么跟自己当时的一个亲戚的通信里面提到了这个他的父亲对他进行了这个性侵，而且呢这个他担心啊，就是如果他跟他的兄弟不把他父母杀死的话，那么他的父母有可能把他们两个杀掉，因为他们可能要去报警啊什么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个案子呢就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任的洛杉矶郡的检察官叫贾斯康，我想这个人也很出名，从这个北方这个北加州空降到这里以后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很多人认为他对今天的这个零元购啊什么这个很多的这个轻罪不起诉啊等等负有责任，所以他自己目前面临的11月份的检察官的选举，他的选情是比较吃紧的。所以呢前几天他开记者会说他要考虑在这个11月底大概选举以后再做出决定，就是是否要提出向法院提出来要重新的这个审判重新的判刑不过呢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判刑啊，这个两兄弟已经住了35年，所以当时这个媒体把他们的照片从当年的年轻的这个充满稚气的这个脸庞变成了秃顶的老头了已经是。但是杀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贾斯康也出来说呢，就是他们杀人的事实本身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现在只是就是大家对于性侵这个现在可能在司法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他也很聪明啊，就是还是不决定在这个选举之前做这个决定，因为选举之前做这个决定那是有可能影响到更进一步的影响现在这个洛杉矶郡的检察官的这个选举的选情。所以究竟未来怎么发展，现在只是这个两兄弟的这个律师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最终检察官愿不愿意接受更重要是最终这个法官愿不愿意接受，那现在看起来还暂时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议题。但是至少这个 Menendez Brothers 这对兄弟俩从人们的视线里面已经消失了35年，当时是轰动全美国，绝对不亚于当时的这个辛普森案。但是现在他们两个显然又重新的浮出了水面，那么究竟这个未来会不会出现转机，那我想11月底的时候贾斯康那个时候选举已经完成，不论他选上还是没选上，最终呢他还是有权对这个案子做出最后的决定。
哎呀尤其这个案子中间有一个关键性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当年这两个兄弟在法庭上宣称说就是家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 Eric 就是其中被性侵的这个所以他觉得他对他的父亲他没有办法接受，而且就是在承受很多心理的压力精神的压力犯下就是说没办法 就是不是我爸爸杀死我，就是我先杀死我爸爸。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法庭上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被他父亲强奸。
对
，OK， 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那个35年前的时候，所有人看到说你被你爸强奸你，所以你打死你爸，你在听你在那边说谎吧。所有人都认为觉得说你为了要脱罪，所以你把你爸爸反正已经死了，死人是没办法说话的，所以他在法庭上撒了一个瞒天大谎，说你就说自己的爸爸强奸自己，所以他被定罪，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觉得说你死有余辜，你应该这样。但是35年以后，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事是真的。OK， 现在的环境也不太一样了，就说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哦，男生怎么会去强奸男生？怎么可能？你不相信的事情，35年以后，人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有了变化，人的接受度就是认定这种事情也比较不太一样了，所以现在发现就是当初其实他并不是说谎，他是真的被他爸爸强奸了。你的看法呢？
这个当然对于是否谁强奸谁，有没有被强奸，这是一个对事实的认定，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掌握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法院这肯定不会因为他的一封这个信最后就改变对这个事实的判断。而且贾斯康检察长这次也出来说，他说就是杀人本身的事实是成立的，而且当时这个陪审团是一致认为啊，你刚才讲到的所有的理由陪审团当时都有听到，那么当时的陪审团是做出了一致认定他们有罪。而且我觉得对于死者 be fair to 死者的话，那么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他的父母因为死了嘛，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所以要到他不论他怎么说，他是活人，总是有机会说话。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一次的这个信啊，提出来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使到这个事情重新的浮出水面。但最终啊，究竟这个他爸爸对他的这个强奸是否成立，是否有这个事？或者是说的这个所谓的 resentencing， 就是重新来审判，重新来判刑，那是否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确实还离题比较远的。值得第一，贾斯康愿不愿意重新来做这个动议，我也不知道。第二，即使是他愿意，法院愿不愿意承认，那也是一个 big question， 所以还早着呢。
Okay. 我们拭目以待。OK，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
谢
谢，
拜拜，
好，拜拜。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